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继续思想这个的感恩的信息。选了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的17章，路加福音的17章，从11节到19节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711 to 19。路加福音17章，我们从11节到19节。Gospel of Luke, Chapter 17, from 11 to 19. 路加福音的17章，我们从11节到19节，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后面的第10页哈。好，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耶稣往撒鲁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那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医治大麻风病的一个的神迹，只是在圣经在别的地方也记载过耶稣医治大麻风 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虽然我们看到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之外，在这段的记载的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的教训呢？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应该问两个的问题，究竟这段圣经的经文在说什么？另一个问题是说，神只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对我说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究竟圣经在说些什么。所以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了解这个圣经的，比方说它的背景，某些的字句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从上下文然后找出这一段的圣经的中心思想是说什么，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的圣经在表达，在教训我们，给我们看见一些什么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我们知道圣经说什么就停在哪里，我们更需要问的是，这一段的圣经神要透过这样一段的圣经来对我这个人说些什么话，意思就是说神对我有什么特别的个教训。虽然是圣经是的真理是不变，但是当我们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遭遇的底下，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讲不同的话，并不是真理在变，那是我们需要神透过这段圣经对我们讲一些我们有需要在当时明白神心意的话。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很随便，就是啊，我知道这段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停在哪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读完很多篇圣经，神都没有透过哪里跟我们说了什么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这样一段的圣经，一段的故事。首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究竟这段的圣经在说些什么，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当中主要的真理的教训是什么，然后再回来我们看神对你对我透过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的事情。先来看一下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的，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需要去明白的，我们先来去了解。从11节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 他要去耶路撒冷，经过了撒玛利亚，然后在加利利，然后进入一个村子的里面。这里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住。为什么要远远的站住？可能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诶，为什么不走前一点啊？走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跟说耶稣说，你来帮助我什么？为什么这里说他们远远就站在哪里呢？这是这里就有一定的背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麻风病的人在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被认为是看为是不洁净的的人，因为他们身体的毛病让他们被放在怎么说呢，隔离与人群的隔离。当然我们知道麻风病是会传染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在他们的宗教的立场上，长了麻风病就是神给他的惩罚，是不洁净的，是要离开人群的当中，在外去生活。所以当他们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他患了麻风病，他就要远远的就喊，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为什么让你听见了就不要走过来？还是说你知道我是不洁净的话，那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不要在我的面前，还是说我就不会去到你的面前？所以他远远站住，因为他要守这个规矩，他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有直接的接触。接下来这里我们看见这些的患了麻风病的人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夫子可怜我们。夫子的意思是什么？是老师，是先生，是一个对一个人很尊重的一个的称呼，不是随便人都能够被称为夫子的，是他们觉得他可以受尊重的，是一个老师，所以他们才会称呼他做夫子的，表示这些麻风病的人对耶稣是认识的，而且是对他有一定的尊重。在这里我们在看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没有记载耶稣做了什么医治的行动？这些麻风病的人来是希望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但是在这里没有记载，耶稣只是叫他们，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规矩的里面，如果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如果他的病好了之后，他要去到祭司的面前，让祭司来检查他是否完全好了。如果那个祭司说好了，你真的是完全没问题了，然后呢就给他们怎么说呢给他们可以进入人群的里面，他们才可以再回到社会里面，再回到家中。所以祭司是他们检验是否健康的一个人，这个检查员。所以耶稣在这里呢是叫他们去给祭司试看，意思是说让他们让祭司来检查，然后你可以再进入人群的里面。如果一个犹太人他患了麻风病，他好了，他没有经过这个的过程，没有祭司给他盖一个印，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来评定哈，没有祭司的容许的话，他进入人群，人家也不会认为他是病好的，所以他需要有祭司的检查才可以再次进入人群的里面去。在这里一段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在十八节里面耶稣基督说，为什么叫这个外族人回来呢？那十个人当中那九个去了哪里呢？意思是说在十个人当中只有这一个人是外族人，其他九个都是犹太人，否则的话耶稣就不会称这个人叫外族的人啊，所以呢在十个人的当中有九个都是犹太人，只有一个是一个外邦的撒玛利亚人啊。大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了解的，需要了解的，我们大概都在这里有一个的交代了。我们要进入再深入一层来观察一下，究竟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意思 来告诉我们，来表达，以致我们从当中可以更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在这里呢，有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出现，在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底下不会出现的情况出现了，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也有十个患了麻风病的人，一同的迎面朝着耶稣来，在哪里求耶稣的帮助。在平常日子里面，这十个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说刚才有十个人，有九个是什么人？犹太人。有一个呢？撒玛利亚人。所以在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讲到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很惊讶地说一句话，你是一个犹太人，干嘛要来到我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面前来拿水喝呢？意思就是说，他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会来往的，从来不来往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一直看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纯种的犹太人。因为在撒玛利亚这一个的地方居住的人，在那个时代，他们是与这些外族的人通婚了。所以犹太人呢，看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居住的犹太人是不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们鄙视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认为他们是不属于我们这些属神子民的一群的人。所以虽然撒玛利亚在整个的以色列的位置的当中是在中间，但是呢，他们没有来往，他们就算走路从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他们会绕道而行，不会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宁愿走远一些的路，都不经过一个他们瞧不起的一个的民族在哪里生活，哪些的人交往。所以在正常的平常的日子的里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可能有这个交往的。但是在这里发现一个的事情，一个不平常的事情出现了，这十个麻风病的人竟然能够走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在这一点上你能够看见什么，你看到什么。平常这九个犹太人，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跟任何一个的撒玛利亚人来往，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其实是不配跟他们做朋友的人，他们自看为自己是高他们一等的，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有身份，他们这些人是看不起的。犹太人在当时是挺骄傲的人，他们瞧不起外邦人啊。同时告诉大家哈，那个时代也瞧不起女人啊。所以保罗，你读保罗的书信，保罗是非常尊重女士的一个的使徒，因为在当时时代，他们是非常的藐视。他们这些的怎么说呢，他们有这样的看法哈，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最高的最好的就是犹太人的男人啊，外邦人跟怎么说呢，跟女性哈属于次等的啊。所以当时这些的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交往。但是在这里却看见一件的事情，这十个九个长带麻风的竟然跟这个的撒玛利亚长带麻风的人走在一起了。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提醒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多少时候人常常因着自己的身份会瞧不起他认为挤不上他身份的人，这个是犹太人当时的一种的心态，他们鄙视他们，藐视他们。但是当我们看见，当这些九个犹太人，当他们患了麻风病的时候，他们也同时也被当时他们自己的犹太的民族被撇弃了，被藐视了，被放逐在外了，再不能够进入人群的里面了。 我相信这九个的犹太人，这九个患了麻风病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经历到，原来他们过去藐视那些的撒玛利亚人，现在他身同感受了。原来他们自己除去了这个的身份之后，他们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跟这些外邦人完全是一样，自己的同胞都瞧不起他们，被把他们放逐在外。原来当我们拿去了一个自己以为了不起的身份的时候，失去一个我们自己以为非常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原来多少时候人跟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人的骄傲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超人，他只不过多了一些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失去，他也跟平常人是没有分别的，他也要吃饭，也要呼吸，也要睡觉，他不是一个超人，不是跟另外一个人完全不一样，也只不过是人。但是多少时候人就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常常把人分成很多的等级，很多的类别。这个就是犹太人当时他们的一种的思想，一种的观点。最近报纸看了一篇的新闻的报道，讲到在国内有一个在一个很出名的大学里面毕业出来的大学生，经过人生很多的挣扎之后，现在去当保安了，拿1000多块的一个月的薪水。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一个很出名的大学里面毕业，为什么搞到这样一个的地步，当一个保安员人员，大家都觉得搞不清楚那个状况。访问他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刚考上这个大学的时候，哇，是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啊，是差不多是好像状元一样哈，心里面有雄心壮志哈，要干一番大的事业，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要成为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人。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哈，人生的遭遇不一定随他的想法，被安排的去到一个地方，根本做的完全不是他做的事情，他的学的东西。经过一段的时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能够让他发展他的专长，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都不能够成功，都不能够做得好。到了最后回到家乡，当一个保安人员，人家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过得也挺好的，很安于现状了，因为已经被这个社会，被这个的生活的现实逼得他没办法要走这条路。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要这样一个思考，多少时候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多少时候我们的人生其实只不过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的遭遇，得到多一点外在的东西，哪些没有我们的幸运，没有那么我们的机会，没有办法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但不等于我们比别人高人一等。为什么？原来如果除去哪些东西，我们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分别。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是次等的民族，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了不起，但是一旦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生命里面同样除去这些的身份之外，原来是跟他一模一样，本来不可能走在一起的，现在他们一起的在哪里生活，互相的来支持。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提醒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世界上原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比别人更好，原来所有人在神的眼中都只不过是罪人，就像那个犯了麻风病的人是看为不洁净的人。有些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而已，并不等于他不是罪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很好的提醒了我们，犹太人在神的眼中，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寻求神的话，不因为他是犹太人就自动成为神的子民，他也只不过是个卑微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解释了麻风病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当他们平常如果他们不是麻风病的话，他们肯定不会低声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现在他们患了麻风病，他们被放到这个人群以外之后，他们晓得他们需要这样一位的耶稣基督来救他们，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称他为夫子。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是说耶稣夫子救我们呢，医治我们呢？圣经这样说，圣经说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并不是求耶稣医治，他是确实说夫子可怜我们吧。为什么不是求医治而是求怜悯？因为我相信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麻风病的人，他们已经听过耶稣，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因为在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之前，耶稣的事情已经传扬到整个的以色列所有的地方都知道了。耶稣能够医治这个麻风病，瘸腿的，瞎眼的，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能够叫死人复活，我相信这些人都听过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并不是说称耶稣而已，他是称他的夫子，对他有一定的尊重。而且呢，你看一看十四节，十四节耶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后面怎么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医好他的身体？还没有。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还在患着麻风，那个大麻风的症状还在身体上。什么时候他们被医好呢？是他们去把身体给这个祭司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身体被医好了。所以如果他们还没看见自己的身体已经退了那个麻风的症状的时候，而够胆去这个祭司的面前的时候，表示他们在内心里面是相信耶稣这句话的。所以他们没有求耶稣，耶稣啊，求你医治我，他却用夫子啊，可怜我吧。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告诉我们，他是对他非常的有这个的信心。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他们才能够主动的去到这个祭司的哪里去。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曾经记载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呢，患了被鬼附啊，患了一些的毛病。这个父亲带着孩子来到耶稣的门徒的面前，盼望耶稣的门徒能够医好他的孩子，能够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能够赶出去。但是门徒们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父亲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说，你的门徒没办法有能力赶出我孩子的身上的污鬼，如果你能做什么，请你帮助我。所以这个父亲面对耶稣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并不相信，并不了解耶稣能够为他做什么，所以他发一句话，如果你能做什么，请你帮助我，表示他对这个耶稣还没有哪一个肯定的信心。但是在这里呢，这些的麻风病的人，他们不是说耶稣如果你能够医好我请你医好我， 他问他求的是，求你怜悯我，可怜我们吧。他相信耶稣的能力，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肯不肯医治他，所以求耶稣的怜悯。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是不是啊？我们在当中很多人，你信不信神有能力？我相信每一个信徒都说我相信神的能力，但是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一个问题出来了，你不知道神会不会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你为什么他会生呢？你不相信，你没有这个信心，他会，你求他怜悯帮助我，你相信神能力，但是你不相信他会医治你，因为他不知道愿不愿意医治你。所以在这里呢，这些麻风病的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啊，老师啊，求你可怜我们，我知道你能，但是求你可怜我，帮助我。接下来耶稣叫他们去，他们就去了。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定要有的神迹才会出现。什么条件？人的信心加上对神的顺服。如果这些犹太人，这些麻风病人，我相信耶稣你能医治我，先把我的身体医好，我才去这个的祭司的面前给他来检查，我相信他还要等一下。但是当他们愿意信靠而去的时候，神迹就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在圣经里面处处看见都是这样的一个的条件。摩西带领以色列出红海，出埃及的时候，面对红海，后面的追兵来了，面对前面红海的时候，他们怎么过？那现在埋怨这个摩西的时候，几乎要把摩西用石头打死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向这个海举这个手上的杖，海就会分开。”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海就分开。他要相信，同时要按照神的吩咐而去做。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约旦河的水是涨满过来，他们过不了了。神对他们说：“当你们带那个祭司抬着月柜搭进这个约旦河，这个河水就会分开，干地你们可以走。”当他们祭司脚踏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干了。圣经里面你可以举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例子，信心加上顺服神，神迹就会出现。可能你说我信啊，我也顺服啊，为什么没有？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很相信，我也顺服，为什么没有神迹出现？你知道在基督教的异端的里面，有一些的教会有这样的提议啊，绝对不要相信哈、啊。有这样的提议，他说：“我们先相信神是大能的神，所以当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绝不看医生，我们要祷告，神就会医好我们。”他们非常有信心，但是你看见有很多这些的这个教会，很多的这样的信心，却没有一个神迹出现。反而有很多因为不看医生而死亡的例子。那你说我相信呢，我也顺服了，为什么没有神迹？问题是我们相信，但是我们顺服谁？我们常常误解了圣经，还说误解了，把人的想法看成是神的命令来去顺服，以致我们错误的来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理解圣经，常常拿圣经某一句的话作为我们对神的一种的要求。我神啊，我绝对相信你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是神对我们所说的， 命令，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人自己的想法。结果呢，没有看见神迹，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没有神迹。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个事情，什么是神自己的话，什么是我们人自己的想法。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要透过神自己的话来对我们发出命令，以后我们顺服。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够了，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但我们却不相信，我们也没有遵守。为什么？我们觉得哪些不需要，某一些我们才遵守。一旦讲到信心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信心太抽象了。你会不会觉得信心很抽象？我们每一次基督徒讲我们需要信心的时候，我们觉得信心是很抽象很玄的一个的事情，好像讲不清楚的一样的事情。其实信心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有的，我们的生活才活得轻松自在。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一天都难过，于是是过不了。但是只不过我们常常没有留意，我们就是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是摆上了很大的信心，而不自我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做，我也这样做，觉得是应该很合理的事，很自然的事。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去到洗手间，很自然的打开这个自来水，我们就刷牙洗脸。我们想都不用想，很自然的，你就把那个水放在口里面，想都不用想，那个牙膏就放在嘴里面刷了，开了那个 refrigerator 那个冰箱，把那个牛奶倒出来就喝了，果汁就喝了，拿那个鸡蛋出去就去煮了，面包就是吃了，那个 coffee 就去喝了，上班上车就开车走了，去到公司里面打开电脑，我们就按照那个 data 我们就做事情了，回家就是吃饭了。一天下来好像各样都很自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从来就觉得这些不需要信心的，就是很习惯，每天都是这样做，每天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感觉我们不需要信心，我们过得很好。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每一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我们背后都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心在里面，只是我们不认为是信心，不自知是信心，以为是习惯，以为是正常的事情。你怎么晓得那个水没有毒？想都不想打开，你就会放在口里面喝了。有毒怎么办？那个牙膏如果是坏的，有毒的怎么办？那个鸡蛋是假的。以前我们觉得，哎呀，那个喝牛奶没问题，现在你在国内喝不喝牛奶？很多很多这些生活的习惯，我们都觉得不需要信心，都是本来应该是这样合理的。其实我们都把很多的信心放在某一些的对象的里面。当你上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个 engine 是好的？你怎么知道那个轮胎没破？那个轮胎那个轴还不会掉下来？你开车，你怎么知道隔壁那个人会守规矩，他不会撞过来？你过绿灯的时候，难道红灯他会停吗？他不停又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去旅行，哇，一上车我们就坐那个旅游巴上车去了。你有没有问过那个旅游巴那个司机，他昨天有没有喝酒，有没有吸毒，睡眠好不好？也不问的，你上去你也很安心，你就坐在那里，我也睡觉8个小时，让他开车，看都不看，你很放心。你的信心在哪里的？为什么你信得过这个开车的人能够保你的命？我们从来不想，因为什么？应该的嘛。因为你相信政府，你相信这个公司，你相信这些人不会给你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看见人心的败坏，其实所有很自然理所当然应该信的东西都不一定可靠的。我不是在这里恐吓大家以后喝牛奶就不敢喝啊，那个糖也不敢用了啊，觉得糖都是假的，还有下了什么东西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其实生活的里面，我们不自然的把很多的信心只不过放在某一些的对象里面而不自知。我们相信美国这个政府会管制这个食物，所以我买食物的时候我不考虑有没有问题。我买牛奶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政府会管制，所以这个牛奶肯定是好的。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一定的信的对象，以致产生我们很自然就把这些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来做。信心其实每天每个人都在使用，问题是你把信心的对象放在什么的对象身上。这十个大麻风病的人，他选对了对象，这个耶稣基督是他们可以信靠的那一位。他们的信心并不是放在哪一些人家这样说我这样听的，他是放在这个耶稣基督神的救赎主所说的话上面，是真理的上面。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怎么样？多少时候我们并没有太注重圣经的真理是怎么说，我们只是把信仰当成是我们生活的里面其中一部分，挺好的安慰人心，有时候神的话也挺能够鼓励人的，对那些都很好。但更重要的，我们要让神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我们一个生命的指标，什么才是真正的对与错。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当信什么不当信什么。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备受欢迎，因为世界上所说的东西基督徒有时候不赞同，为什么？与圣经相违背，与真理不一样。世界所有人都是这样说，我不赞同。所以基督徒的立场不应该在世界的立场上，应该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我们信的对象很重要，我们信谁，他所说的我们愿不愿意顺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十个大麻风病人一样，能够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神迹奇事。接下来我们再看，在这里看到一个事情，哇，这十个人经历了神这么大的一个的神迹，他们去给祭司看的时候身体就洁净了。但是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内中有一个人见字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然后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什么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就说了，十个人为什么就一个人回来呢？那些人去了哪里？那些人去了哪里？这个也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为什么那九个人不回来？为什么就一个人回来感谢这个的耶稣？那难道那九个人，可能有人说，哎呀，他们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哇，去到祭司的里面，然后看一看，哇，我身体好了，那祭司给我一个印，我可以进入人群的里面，赶快回家，赶快跟亲戚朋友相聚，赶快在社会里面重新建立我的关系。太忙了，太兴奋了，忘了这一个医治他的主。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我们有时候也是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太兴奋了，我们也是忘了有时候感谢，对不对？但是可能你一下子不可立刻回去，但是也可能会过了一段日子你也应该回去吧。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回来？我在想，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当他们去到祭司的面前， 当他们把身体摆在 祭司的面前，继续说，好，你现在麻风病没事了，你可以回到家里面去了。他们就回去，他们重新有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犹太人，神的选民，现在神赦免他的罪了，赦免他的诅咒了，现在可以进入人群的里面，重新得回应有的那个身份了。再说，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大部分都不喜欢耶稣基督，大部分都不承认耶稣就是那个来的救赎主弥赛亚。所有反对耶稣的就是这些宗教高层的人士。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遇见了耶稣，耶稣把他医好了。那些人就问那个瞎眼的，那个谁把你医好的？那个人说，是那个的那个拿撒勒耶稣。他们那些人就骂，这些祭司文士发现就骂这个的被医好这个瞎眼的。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不承认耶稣就是救赎主，认为耶稣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现在这个瞎眼的竟然说这个就是救赎主，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人就警告他，你不能够再说是耶稣医好你了。他还仍然说，所以这些宗教的高层的就把这个瞎眼的踢出会堂。我相信这九个麻风病的人当时把身体带到祭司的面前让他们检查的时候，他们一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能他们也同样像这个瞎眼的说，是那个拿撒勒耶稣把我们医好的。可能这些的祭司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同样的警告他，你不能够说是他医好你，否则的话把你踢出会堂，不再给你进入这个人群的里面。我在想，这些犹太人因为害怕承认耶稣就是那个救赎主，所以就算得到医治了也不回来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可能他们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看见他们身体好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们，神赦免你们的罪了，你们可以回家去了。所以在他们心目中，他们相信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乃不是耶稣医好我的，因为耶稣当时没有医好我，我是来到神来到祭司的面前我才被洁净的，所以呢是神医治我，并不关耶稣的事情，也就不回去了。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不知道，圣经没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才回来呢？我相信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被一个犹太人的弥赛亚救赎主所救赎，让他完全的好了。撒玛利亚人觉得，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竟然得到神的医治，存着感恩的心回来了。所以为什么九个不回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理由，但是有一个肯定的理由，因为他们不觉得有感恩之情，可能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是犹太人的子民应该的嘛。撒玛利亚人知道自己是被看成是下等人，却得蒙神自的救赎，感恩感恩感恩。 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救赎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税吏在那个的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低下头抬头都不敢在神面前捶胸的说，神啊，赦免我这个罪人。但是隔壁那个法利赛人在祷告里面说，你看我多好，我有十一奉献，我有禁食，我有做那个好事，做那个好事，所以我应该得到神的恩典的，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感恩可言。这个正是我们需要留意学习的一个地方。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不配却蒙受那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恩。多数时候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为什么我需要感恩？理所当然的嘛，当然不需要感恩。很多时候人会不会感恩，很多时候是从我们从小在家里面教养出来的一个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父母如果不教导孩子去感恩的话，我们人的天性是不会感恩的，人的天性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举个例子，哎呀，我们当父母都盼望我们的孩子吃得好，所以呢，孩子喜欢吃什么，我们就按他喜欢的来做，放满了一桌子，然后呢，就三请四请，哎呀，吃饭呢哈，然后呢，他不出来，还有把他那个 Game Boy 都拿在他的桌子上了，一边吃一边玩了哈。哇，我们是怕他不吃，所以他坐在桌子上吃饭呢，吃完了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了，一句话也不讲，理所当然的，父母就应该煮饭给我吃的嘛。我吃已经很给面子了，我不吃他才担心，所以我吃好了他就多开心，你看，哇，我吃完了他多开心啊！我不吃他还要买什么玩具来给我，我才吃。多少时候在我们小孩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父母太爱孩子，以知道一样孩子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会教导他传感恩的心，领受每一样得到的东西。乐于小的时候，师母常常会给每一样事情都说什么不谢谢不给，不是说那么小气，哪一个一个糖果都要说谢谢，不是哪一句谢谢不是给父母带来什么，那是要从小让他知道领受东西需要抬着感恩的心去领受。我很欣赏师母常常会跟乐于说，比方说做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给他的时候，我是因为爱你才做这个东西给你，不是理所当然的，让他知道他领受的是父母母亲给他的恩情，不是理所当然的。多数时候在我们的成长那里面，我们已经太习惯了，觉得是应该的，不单只是应该，有时候还有一种的错误的观念，我们父母常常觉得我们欠了孩子，比方说你很忙，你没时间陪他哈，你一天要工作很多个小时，哎呀，你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也累了，像你没时间陪他，你心里面觉得你欠了他，所以他要什么你给什么，给了之后还怕他不要。当他觉得你是欠了他，他拿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给他什么都不会感谢的，是理所当然的，你欠我的。而且中国人常常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孩子是来讨债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说这样的话哈， 不是的。我们没有不要把一些错误的思想，以为有前生，他们在我们欠他们债，他们今解释来到讨我们的向我们讨债，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是应该的，因为他来讨债的嘛。造成我们从小长大，领受恩典却不会感恩，因为是理所当然。多少时候我们需要学习的，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我是不配的，但却能够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恩典，内心自然产生感恩感谢。存感恩的心带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生活的东西，夫妻之间也是需要感恩。如果是带着理所当然的话，你就会很痛苦。我那么辛苦出外赚钱，回到家应该是理所当然，我就当哪里当大爷的，回到家应该是很干净的，回到家我应该坐在哪里都吃饭的，吃完饭应该拿一杯茶来，理所当然的。没有感恩的话，我们的关系很紧张。很多时候我们享受某任何一样的东西，如果带着感恩的心情，你也好，对方也很好。当你看见家里面弄得那么干净的时候，你应该回来说，哎呀，老婆辛苦你了，弄得那么干净。回到家看见那么脏的时候，哎呀，太太你实在很累，是不是赶快去帮忙。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我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东西，我们就不会那么多埋怨，懂得去感恩。这些撒玛利亚人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不应该得到从犹太人的救赎主里面得了恩典，所以他回来，耶稣跟他说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当然我们查考知道这个信是什么，是讲到救赎的信，是基督救赎的哪种的信，不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已经好了，大家看到吗？已经是没问题了，没有麻风了。现在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救他的身体的事情，那是他的生命的问题。本来他不是属于神的子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因为他有感谢的心，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使你完全，让你的生命得着从神来的救赎了。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来追求认识神，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目的，我起先也带着不同的目的，不好的目的，为了要追女朋友，我的老婆，所以才去教会，后来信了，慢慢才改变，原来我不应该为外面得到什么而信耶稣，而乃是要得到神自己。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很多我们信徒的我们的信徒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寻找耶稣，神也解决了我们当时寻求他的时候所需要的，为我们解决那个问题了，我们的健康得到医治了，我们的工作得到神的供应了，我们的儿女得到得到神的帮助了，各方面我们得到了，我们就停留在得到那些东西那个事情上，那个恩，哪一份恩典上，我们再没有回来看见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 我们需要完全的把神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是停留在神的祝福，没有追求神自己。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基督徒啊 ,A.B. Simpson, Albert Simpson, 宣教宣信博士，他是创立宣道会的那个牧师。他写了一首的诗歌，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常常唱的。他英文名字叫 Himself, 金耀 主自己。诗歌的第一句是这样说，以前所要的是祝福，现今所要的是主自己。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一个心态。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可能追求神的是神的祝福，给我得到我外在有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得到之后，我们要回过头来感谢主。但是我们要的再不是单单外在哪些东西，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要的是主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在主里面所使用的。所以他的副歌里面说，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的里面，唯他是我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感恩的心。我们不要停留在外在的物质的祝福，我们应该追求更大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但愿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你有什么需要感恩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把恩典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父母的爱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朋友的爱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神给我们的爱更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数算，要感谢，同时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真的把生命交给他，让他完全使我们得着我们，使我们得以完全。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是在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强，我们骄傲，我们自大，我们以为世界就是在我们的中间，我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多少时候，主你也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世界的变动，人事的变动，多少时候我们人除去了这些外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跟一个最卑微的人都是一样，我们只不过是罪人。在你的眼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们都像那些麻风病的，是不洁净的。但是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愿意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当我们愿意顺从主你的吩咐，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里面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数算恩典，我们也常存感恩的心来面对你，来面对我们四周围的人。多少时候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是理所当然，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不是的，全都是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能够看见我们过去的人生已经领受了多少的恩典，无论是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的当中，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你更为我们预备了教会，预备了救恩，让我们真的在主你里面存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救的名， Amen。